你好，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51篇。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提问。我在新东方教书的那一辈子里，看到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学生，其中当然有不少学霸。很多学生在面对学霸的时候，都会羡慕他们超强的解题能力，好像任何问题他们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轻松破解。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我发现那些学霸真正牛的地方，不是他们回答问题的能力，而是他们提出好问题的能力。这些学生很少提问，多数时间都是在一个人查词典翻材料，但是只要他某天突然找到你问问题，那问题的质量一定是相当高的，你得费一番心思才可以解答。想想看，你接触过的学霸是不是都带有这样的品质？所以要想得到好答案，先要提出好问题。今天围绕提问，我想跟你分享以下三点。一，一个好问题具备哪些要素？二，会提问的人具备怎样的特点？三，提出好问题的原则有哪些？下面听我来逐一分析。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好问题背后都有哪些要素。第一，这个问题一定无法通过简单的搜索就得到答案，比如某个单词的意思，一看就是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解决的。能够提出这种问题的人，一定是个怕麻烦的懒人，而成为学霸的第一步就是不怕麻烦。第二，这个问题有充足的背景信息支撑，学霸会把问题定义得非常清楚，比如问题发生的情境、涉及的概念、尝试过的解决方法等等。很多时候并不是老师们不想回答，而是学生们连基本的范围都没有限定好，比如应该去大城市工作还是去小城市工作。这种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看情况。第三，一个好问题不会是纯粹的索取，好的提问者秉持的姿态应该是讨论而非索取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会用选择题的方式提问，而非简单的开放式。就算是开放式的问题，其中也一定会加入自己的思考选项，这样提问才会让回答者感受到你为问题所做的努力和思考。没有多少人讨厌被问问题，大家只不过讨厌被问到蠢问题，因为这显得提问者毫无诚意。连提问者自己都不重视的事情，还怎么能要求其他人重视呢？听完以上三点好问题的基本要素，你就会发现想要提出一个好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能够提出好问题的人，不论到哪里都不会做得太差，因为一个人能够提出质量非常高的问题，说明他有非常强大的自学能力。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，会提出好问题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有非常强大的自学能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老师其实也不过是自学能力强的学生罢了。你以为你碰到的那些英语老师真的什么都懂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是学生，只不过他们在遇到不会的问题的时候，知道如何查词典，如何查语法书，如何参考不同的词典和语法书，仅此而已。其实这个道理在任何领域都是一样的，只要做完了这些功课，基本上 90% 的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。这时候如果还有问题，那说明这个问题确实不错，你可以去寻求帮助。真正的好问题，人们会很愿意回答的。通过这点，还能帮你找到真正有能力的人。举个例子，我现在也开了不少公司，很多人力部门的小朋友需要招聘面试，他们会问我，要问面试者什么样的问题才更能了解面试对象。我通常会这样回答，你问他们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，他们问你什么才更重要。绝大多数人就算自己不知道，也不愿意坦诚地承认，那么一个来找工作的面试者更不会向你坦诚展示自己无知的一面啊。但如果你让面试者向你提出问题，你来做出相应的回答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他没有针对这个行业的仔细思考，或者没有对应聘工作做过相应的调研，基本上没法问出有质量的问题。通过这种面试的方法，基本上马上就能筛出真正有思考能力、有自学能力的人。你看，学会提问的过程，实际上也是提高你的自学能力的过程。提问本身也是一种能力，没有经过特定训练，自然很难提升。 今天的第三点，我们就来说说怎样提升自己提问的能力。关于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，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篇文章，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软件工程师编写的，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教程的地址供你查看。这篇教程里列举了非常多切实可行的提问原则，也给出了对应的例子。我想跟你分享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三条原则。一，只要是搜索引擎能回答的，就别问别人。问人之前不先问问搜索引擎是可耻的。一个点点鼠标就能轻松找到答案的问题，怎么能指望别人主动花时间去回答呢？我们早就说过，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注意力，而你连最基础的搜索工作都希望别人帮你完成，这就是不尊重他人注意力的表现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经常使用搜索引擎，你就会发现你并不孤独。大部分问题，尤其是技术性的、事实性的问题，很多都已经有了解决方案。所以碰到问题时，不妨先打开搜索引擎看看。另外，一些观点和想法类问题，就算有了答案，你可能也希望听到一些更多的意见。这时搜索引擎也能派上用场，它可以帮助你补充背景资料，帮你限定提问的范围。所以，问别人之前，搜索一下准没错。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二条提问原则，你要知道自己提问的目的是什么。很多人会觉得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获得答案解决问题了。你别说，还真不是这样。有些事就是因为看起来太简单，所以大家都习惯性忽略它，而那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在读不懂一个英文句子的时候，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这句话要怎么翻译啊？看起来自然无比，对吧？可事实上，这句话里翻译这个词给英语学习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障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翻译并不是大多数人学习外语的目的。大多数人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使用外语，而翻译只是外语的众多用处之一。那你看，刚才那个问法，这句话怎么翻译，无形之中就把众多用处之一变成了全部。其次，翻译起码可以分为直译和意译两种。简单解释一下，直译指的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，意译又叫自由翻译，它可以只保持原文内容，不保持原文形式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刚才那种问法实际上对应的是这句话怎么直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往往很难做到直译，所以这么问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对英语学习者来说，他们需要的往往更多是意义，只要能理解句子的意思就好了。所以这么问应该更正确，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？或者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能会觉得这和这句话怎么翻译区别不大呀。不，这差别可大了。第一，自己清楚地知道发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第二，被问的人也清楚地知道我该怎么答，对方才能听懂，这才是有效的沟通。所以你在提问的时候，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，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提问的第三条原则，你提的问题要方便他人回答。就算是一个简短的问题也要完整，这样才能方便他人回答。比如，动物农庄和围城哪本书更好，这个问法就不够好，但你要是这么问就更恰当了。我要去海南度假一周，每天会有两个小时的阅读时间，希望找本书读一读，不知道动物农庄和围城应该选哪一本，或者有什么其他书可以推荐吗？你的问题只要言简意赅地把主要信息说出来就可以了。那要怎样才能方便他人回答？我这里有个相对稳妥的方法，就是尽量问对方选择题。一来，你提供的选项会让对方觉得你花了时间去研究解决方法；二来，他们在这种基础上的回答也会更有针对性。如果你怕自己的选项不够好，还可以加上一个开放式的选项，给对方展开的机会。好，为你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想要得到好答案，先要提出好问题。学会提出好问题，你要掌握的三个重要原则是：第一，只要是搜索引擎能回答的，就别问别人；第二， 你要知道自己提问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三，你提的问题要方便他人回答。最后，如果自己折腾了半天也没搞定，提问过后也没有得到解答，那就把这个问题记在本子里。这些年来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，大量过去积攒的问题都会在某一天自动出现解决方法。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还要记得那个问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都不记得这个问题了，估计它已经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，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。另外，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，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。我们下期见。